D-Lab 咖啡 Café de Lab 数据经济实验室，用一杯咖啡的时间陪你聊那些数据新创大小事。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D-Lab 咖啡，我是 Diana。 你知道吗？ Slack 创办人大学念的是哲学， Airbnb founder Brian Chesky 主修美术，而马云是英文科系出身的。很多科技伟人竟然都不是就读于理工相关专业。你也想进入科技界或新创工作吗？如果你非二类科系，要如何挤进科技界的宅门呢？今天的 D-Lab 轻松聊，我们邀请到 Numbers 的商务总监 Sophia 和我们分享科技麻瓜要如何在新创界闯荡和生存。Sophia 你好。
嗨，大家好。
这集真的超级期待，因为我看到这个标题就很有共鸣，就是我跟 Sophia 应该算是在科技圈的共患难吧。因为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 Sophia 有在写一个 Medium 专栏叫中文人的科技新创卧底笔记。那你自称为科技麻瓜，应该有个很不科技的来历吧，可以请你分享一下自己的背景还有专业吗？
好哦，我就是真的是一个科技麻瓜，因为我也不是哲学系的，我也不是美术系的，我是中文系的。
听起来就很不科技。
超级不科技，我从前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在一个科技新创工作，然后还成为 co-founder。
那你是读中文专业的，当初是什么样契机才会进入科技新创的？是一个误打误撞的故事吗？
我觉得完全就是一个误打误撞的故事，因为大家可能对中文系的想象就是毕业之后要不就是当老师，要不就是当作家当编辑。对
对，
对，就是大家会想象到就是中文人进入职场之后的一些工作。对，然后我自己的话，因为我不喜欢当老师，就我当过一阵子老师，然后我当过一阵子编辑。
哦，真的吗？
对，就我发现自己其实都不是那么喜欢。对，然后对，那当编辑呢，编辑跟作家也是非常需要热忱的职业，我觉得。因为编辑我必须很现实的说，就是文组毕业当编辑算是很好的职业，但就是可能在台北生存不是这么容易。因为他的薪资跟理工科系比起来就是没有那么好。对，那所以我就想要做很多不同的尝试，所以我再试了几个就是中文系毕业之后会走的职涯之路线
后，
职涯之路之后呢，就想说那我想试试别的东西。那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蛮幸运的，就是只要我愿意尝试，好像就会遇到愿意给我机会的人，所以我就是非常感恩这一点这样。对，所以我离开编辑跟老师之后，我就一脚跨了行销，就是我就是做了一阵子就是市场行销，然后市场行销过后，就是觉得它这个东西有点虚无缥缈，所以后来因缘际会，就是我中间有一个就是有点像 gap months， 就是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一两个月的时间是就是完全没有工作的，就是觉得想要休息，然后想要知道一下自己想要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就出国了一阵子，然后但也没有很长，就是大概两个月，因为就钱不够烧。
旅行也是要烧钱的。
对，就是大概两个月的时间，然后去外面看一看这样。对，然后回来之后就进入了一间有点像是顾问公司，那这间顾问公司他们就是主要是在做就是协助一些他们手上有专利的人去建架他的专利，就是看他的专利值多少钱，然后这些专利可以怎么被价值的应用。那所以我在那个时候进到这间公司的时候，我的职务其实是比较偏向协助这些已经有专利的企业去找到一些资金，然后这些资金有可能是政府的补助，然后有可能是一些私募基金的人，就是他们会对这类的专利有兴趣。那所以我就是进入之后就是帮他们做一些规划啊计划这样，然后所以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遇到了现在的方德们。因为我们之前的那间公司就是有协助 传统企业，就是有专利的传统企业，那也有协助一些新创这样。那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现在的伙伴们这样。对，然后就因缘际会，在几次的，因为就是他们是我的客户，本来是我的客户，然后
从客户变伙伴，
对，就是本来是我的客户，那我可能不适合当那种很烦人的业务，我可能比较适合就是当那种朋友式的业务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结束合作一阵子了，但如果有什么新的消息啊，或者是有一些新的计划出来啊，然后我也会就是三不五时的问一下他们，就是有没有需要什么的。然后后来就是他们就也我也不知道就是哪根筋不对，然后就问我说愿不愿意加入团队这样。然后其实我蛮感谢就是在他们问我之前，我在本来公司已经待两年了。然后两年说起来不是很长，但是其实已经是我毕业之后找工作以来最长的一份工作。
身为一个一直跳槽的人，
对，我就是不安于现状的一个人，所以就是我前面的工作有那种一两个月的，然后有半年的，所以前一份工作其实是我就是最长的一份工作，就是两年，
对，
两年半左右这样。对，然后所以他们问我的时候，其实我刚好在一个要不要转换的一个时间点
交叉路口，
对，对，所以我觉得时间点也蛮巧的，对，就是大概两年半的时候，然后我开始觉得有一点倦怠，然后虽然说前面那份工作就是薪水也不错，然后工作内容其实也蛮有趣的，因为我很讨厌那个 routine 的工作，就是太无聊的工作，所以就是前一份工作你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企业，然后不同的专利，然后不同的技术，所以你就会觉得这蛮有趣的，因为每天都在接触新的东西这样，那个是我喜欢的，然后薪水也是 OK 的这样。但是你大概做了两年半之后，就发现其实那个 pattern 是一样的，就是大家来找你，然后你听了一些新的技术，然后你产出一些新的计划，然后帮他们做一些新的商业规划，然后就这样。然后你没有后面那个参与，因为你不是他们，你不是 part of them， 不是他们的一员，所以
对
你帮他们做完那些规划之后就不干你的事了，对，就是接下来是他们的事这样。
对，
然后你看不到那个你的案子，然后你的计划那个成长的过程，然后所以其实大概两年半的时候，我就大概有一点点厌倦了这样的节奏。对，然后就刚好就他们就问我说就是那我们刚好有一个职缺，然后这个职缺是就是 customer project manager， 就是客户服务经理，客户专案经理，然后我就想说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职位，然后我没有想过就是一个中文人，你就是一个中文系毕业的，你愿意给我这样的机会然后踏进科技业。 对，
对，
所以我那时候稍微犹豫了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要转换的时候，其实不瞒大家说，年纪也蛮大的。就是大概就是30岁的坎这样子。然后我那个时候
泄露年龄，
我这样想要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真的是年纪蛮大的，就是要下这个决定，其实是要就是需要一点勇气，对，因为你就是突然要。又跳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然后而且是新创，然后你知道新创就是因为我之前的顾问公司就是看过很多新创嘛，然后新创就是很少能撑过两年的这样。对，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说其实有点像是赌注啦，就是觉得我想要试试看这个新的角色，然后那个时候也觉得如果我不在那个时候下这个决定的话，我往后的人生大概不会在跨入科技界，因为我真的觉得年纪越大包袱越多了，对，所以就是我那时候就毅然决然就就进入了这样。对，所以真的是蛮误打误撞的，但是就是中间真的是蛮多贵人的帮助这样。
听起来是一个从一个大公司稳定的工作转换到因为自己重视执行跟实践价值，所以想要追求一些挑战性。那 Sophia 一开始到新创这样不稳定的领域工作，会不会有一些文化冲击？因为像你说你是中文人出身，但一下就跳入数据界， 完全不同的工作领域，会不会有一种跨领域的水土不服呢？
我觉得我自己适应力蛮好的可能就是因为你知道在30岁前你辗转的换过很多不同的工作，然后进入很多不同的环境，所以我自认就是适应力蛮好的。然后所以刚刚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太大的水土不服的感觉，我觉得蛮好的。因为那个时候加入这个团队最大的，对我来说最大的诱因是他们可以在家工作，就是全 work from home。 然后
对
就是那是在 COVID-19 之前哦，因为我加入这个团队已经两年了。对，那所以是两年前他们，而且我在加入这个团队之前，他们已经在前一间创业公司已经也是两年了，所以他们其实已经走了大概4-5年的远距工作的形态。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就超棒的啊，就是可以在家工作，然后也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工作形态的体验这样。然后我觉得在家工作可能就我自认适应力蛮好的，然后再就是自制力也蛮好的就是比较有责任心啦，就是觉得虽然说这个就是 work from home， 但是该做的事情还是会做。然后对，就是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水土不服的感觉。当然可能有些人他们在从这个去办公室工作转换到就是在家工作的这个历程，可能会有些水土不服。对，但我自己是觉得我适应的蛮好的。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中文人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对文字的接收度
敏感度
对比较高所以当你是远距工作的时候，远距工作你是看不到对方嘛，所以很多的沟通你必须要需要用文字，然后这件事情我很熟悉。对，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优势这样。
那这样子如果说像是你对中文文字的感知很敏感的话，那会不会看一些数据类文章可能他们用的语言你会不会不习惯，或者是会想说哦这是什么意思，那一开始要怎么样调试吗，还是就是让自己更能了解那个数据界的运作模式？
我觉得还好耶，就是我自己会觉得现在大部分的人中文不是这么好
以一个中文老师的角度来看
你这句话讲了会不会被骂
等一下收视率就下降
对，我自己觉得啦，因为就算是我们自己团队的人，就是对于那个文字的感知就接收跟理解度就是还不是不会那么好这样。然后但是我自己觉得不管是文学类的文字还是应用类的文字，它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就是对，所以我觉得理解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就是你对文字的理解度啦，就是理解理组的文字跟理解文组的文字，这两点其实我自己是觉得不会差很多。对，不是只有文学类的书嘛，就一定还会有其他类别的书，那其他类别的书也是用中文来表达嘛。那如果你接收一般文字的理解度是 OK 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其他就是你愿不愿意尝试的理解而已了。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啦但是读一些比较真的技术性的东西的话，它还是会比较偏向英文，就不会是中文的。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中文没有什么，就读这些理工类的东西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大部分的技术东西也还是都是英文的，所以你要对我来说那个门槛反而是读英文的这些技术性的东西这样。
就早知道读英文系了那么这样听起来像是你说到很多曾经文字上的经验帮助你现在的工作蛮多的，那么你之前像是做顾问了解到 founding 系统的经验呢，有没有在你现在这个商务总监职位上给你一些帮助？
我觉得有耶，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 Steve Jobs 在他曾经在那个 Stanford 上面有一个演讲，然后就是一个毕业演说，然后我很喜欢他说的那个我有点忘记原文是什么啦，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你的生命就是一个一个的点，就是每个点，然后你不会知道你目前的这个点在未来会不会连成一条线，就是你永远不会知道就是 你以前建立的这些点在未来会有什么帮助，但它一定都会有帮助。我至少我自己到目前为止的经历是这样，就是你走过的路都不会是浪费的，就算你觉得当下觉得是浪费的，你觉得好像绕了一大圈，但是它 我自己是觉得都不会浪费啦。所以念中文系然后当编辑然后当老师这些，我觉得如果你要走行销的话，它也有点像是基本功吧。你要不怕对众人说话，那是当老师的时候培养的嘛。然后你要去理解文字的内容，然后可能去做一些编修啊，然后知道说什么样的文字会吸引人啊，那这是做编辑跟做行销的时候就是建立起来的。所以我觉得人生的道路都不会浪费，对，但你要不要去累积那样子的经验，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阿姐，那这样来说听起来你的经验其实帮你在现在的职位蛮多的。很多人可能会困惑的是他们曾经有过的一些经历啊工作经验，但是他们在换一个职位的时候很容易就换一个脑袋，不知道怎么样去应用它。那你是要怎么样去加强那个转换的部分，让过去的经验可以在不同的领域上也被应用的呢？
我觉得应该就是不要设限吧。但你可能如果是了解自己的人的话，你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跟不喜欢什么嘛，然后能做什么跟不能做什么，当然是需要一些时间去筛选。所以我觉得30岁之前就是我做了这样的筛选，就是我做了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我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这样的筛选。然后所以30岁之后你就可以往那个你喜欢然后你擅长的事情去走。因为我自己是觉得你一天工作要8个小时，然后就占了你 一整天的1/3，所以你人生有1/3，应该是超过1/3的时间都在工作。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工作的话，那不是就会很痛苦吗？就是你的人生1/3的时间都很痛苦。对，所以那是我很不喜欢的状态。所以我是以这样的标准来就是做这个职涯的规划。对，那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我觉得有，就是先探索之后再坚定方向。那很多人其实他们一开始可能就直接进入一个道路，然后就专注于那样，然后就失去了那个去其他领域探索的机会。我想知道的是，讲到生涯规划， Sophia 有没有在进入科技新创界后对人生的想象有什么样不同的改变？因为我知道你一直是一个很喜欢尝试不一样工作的人嘛，但想知道说在你尝试那么多不一样的行业之后，现在可能算相对稳定在数据新创界工作，那有没有对于你刚从大学毕业跟现在对于职涯的想象有些转变？
我觉得最大的转变就是我开始非常习惯改变这件事。我觉得人生中不变的事就是你都一直在改变，这样。我自己是觉得没有一个工作会是稳定的啦，就是没有那种一辈子稳定的工作，就是你随时有可能遇到一个 COVID-19， 然后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大地震，然后你可能遇到公司倒闭，然后你可能会再一次遇到2008年的就是经济萧条，就是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事情来发生。所以我觉得那个不是你找不到一个稳定的工作啦，就是当然有人会说什么，那你去公家机关上班就是稳定的，但你怎么知道明天就又不会会不会发生什么事？然后
铁饭碗现在也不铁了。
对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那个稳定的工作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但是你可以让自己的节奏跟生活步调是稳定的。我觉得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可是你可以调整出稳定的状态，就是对你的身心来说是稳定的状态。对，那我自己现在是觉得，虽然新创大家不会用稳定来形容，因为新创就是有可能明天公司就倒了，
对，
然后找不到下一轮资金就倒了，这样。对，那他我觉得不会用 stable， 就不会用稳定来形容新创，但我自己目前觉得我的身心是蛮稳定的，就是 我知道公司有一个目标，然后我知道所有的团队的成员都是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然后我要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达成这个目标。那我觉得这样子的那个对工作的内容的想法啊，然后规划啊，这些对我来说是稳定的。对，重点是你能不能在每个工作中都找到那个可以稳定向前的自己，这样。
听起来 Sophia 的稳定其实从过去很多摸索了解自己而来的，蛮像是现代社会中兴起的一个概念叫拍型人才。就是相对于过去的价值观，想说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过个稳定的生活，它是一个比较广才的想法。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人生时间就那么多，如果我每一刻都碰一点的话，这样没办法顾及专业的深度，也是专精度。请问 Sophia 怎么在兼顾专精以及广度上找到一个平衡呢？
我觉得现代社会不太需要真的专精的人才。学术界我就学术界我就略过不谈，因为学术界就是真的就是往那个领域去钻。然后其实这个问题在我刚加入团队的时候困扰我一阵子。对，因为我那个时候觉得他大概是加入团队之后快一年左右，就是因为当你跟一群学霸，就是我们的co-founder 啊，然后我们的伙伴们，就是大家都非常的优秀，就是大家
外国博士这样子，
学霸对啊，博士硕士，然后名校毕业之类的、
啊、之类的、啊、
你跟这样的一群人一起工作，就是时间久了之后会有一种我好像没有办法帮很多忙的那种感觉、嗯、然后你就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不是理工科毕业的，然后我对这个领域不是那么专精，然后你要说做行销，我是中文系， 我其实也不是广告系，然后不是传播类系所毕业的，那对我来说就是我的专业是什么这样。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跟 Tammy 就是我们的 partner 就是聊到这件事，后来就是开始有个领悟，就是其实现在社会真的不太需要专精，对，除非是学术啊，就是你就是真的做那个研究，那你就会真的需要专精啊。可是我觉得现在社会比较需要是那种是跨领域的人才，就是你跨领域不一定需要可能你可能跨了两三个领域，但你不一定需要就是一定要双主修什么
跨个五六个啊，对，
太累了对，我自己是没有啊，对，我自己是没有，但是我觉得不断的吸收新的东西，然后不断的去尝试新的东西，比你一直去钻研某一个东西的深度，在现在社会就是更重要。当然可能会有人有不同观点，但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就是直到我这个年纪，然后讲到很老
直到年纪
就到我这个年纪，然后做过了不同的职业的转换之后，就是你会开始觉得自己好像不是那么对每件事情都不是那么专精，但如果你要从头开始专精的话，你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建立这些专业。所以譬如说可能就我加入之后，我就想说那我来学一个 Python 好了
你有学过 Python 吗？
对，然后我就上了两堂就是 Coursera 课之后我就放弃了
跟我一样
我就觉得我可能要花四倍五倍的时间去学这个东西，然后但其实这个东西是我团队里面就已经有一个专精的人才的，我可能只需要懂得他们的语言，然后懂得就是这东西在说什么，我不用到专精啊，因为我要做的就是我的 position 就不是专精啊。如果已经有专精的人在专精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就让他去做啊。然后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广度跟深度来说的话，文组人的优势就是我们的广度很广，因为我们可以吸收的东西很多，然后理工科的人，但他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特质，就是吸收很多，但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专注在某一个点上面去 就是做深度的挖掘，然后深度的学习这样。那你要做，我觉得要做专精哦，就是你要花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但也不是说你广度很广就不用花很多时间，也是要花很多时间，因为你不可能就是只懂一点点皮毛嘛，就是只懂关键字就说你了解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就是还是要花一些时间去理解，然后去吸收。对，但我的意思应该是说，就是就深度来说的话，你要在一个领域的深度做到expert 等级，就是我觉得会比那个广度来得更难，然后需要花更多时间。对，但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人生追寻的不同，就是会有就是会有不同啊，就是你对人生追寻的东西是什么，就会多少影响到你在工作然后在建立专业上面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后来因为我跟 Tammy 聊过这件事嘛，我觉得我自己不够专业，然后我想要去念，就回去念书这样。对，然后对，然后 Tammy 就跟我说，就是他其实觉得现在社会不太真的需要深度的人才，就是你够广，就是你理解的东西够多，然后你不会被同一个思维绑住，就是你可以同时拥有文组的脑，然后开始接触一些理组的脑，然后那个碰撞才会是新的东西产生的怎么说，火花嘛，就是你才会有那样子的火花。那如果你一直都在同一个领域然后很久的话，你很容易就很像那个组织僵化那样的概念，就是你很容易会被自己绑住局限住这样。对，
应该 Sophia 是用过去很多经验来造成一个就是心灵上面提升，然后重新定义了定位这个词。就我们一般大众可能觉得定位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位置啊，或者是一个专精的深度上的要求，但是定位它也可以是你在公司里面扮演一个弹性的角色，或者是负责一些新想法上的火花。那接下来我想跟 Sophia 讨论，因为你节目一开始有提到说你觉得你会加入新创界其实是一个蛮机缘的事情，但是我想观众好奇的是，如果我今天不是本科系出身，但是我又想进入科技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高自己的能见度让别人看见呢？
我觉得是自我的累积耶，然后就像我一直讲的，就是我一直强调，就是不要设限，就是你不要觉得你是文组毕业的就矮人家一截，就是你一定会有你的优势，然后不要怕尝试，然后脸皮厚一点然后你就会遇到很多贵人，就是愿意给你机会，愿意帮助你这样。对，我自己是觉得 我有点误打误撞啊，但是贵人其实是你可以自己去吸引来的，就是其实是你去吸引来的啦，就不是他们就会凭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就一定是你做了某些事情然后吸引他们，就是欣赏你，然后愿意给你机会。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设限，然后多多累积自己在不同领域，当然如果你有喜欢的领域的话，你就是持续专注在那个领域也很棒，但如果你还没有一个目标或是对人生还很迷惘的话，我是觉得那个就是真的30岁前可以去摸索，然后知道自己什么想要什么不想要，多去尝试这样。
那最后我想，因为我们听众应该有一些族群是还在大学阶段的，常常在一些社群讨论板上看到啊，有一些可能在读文组的人就觉得说，我以后想要进入科技业，那我是不是应该要转系，我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怎么样的改变。那刚刚的访问中也听到 Sophia 在投入新创的时期也会蛮迷惘于就是该不该去念一个相关科系，想说 Sophia 可不可以给大学生特别一些建议呢，如果他们未来有想往新创或者是数据界发展的话。
如果你很喜欢念书的话就念吧
念下去
对，如果喜欢念就念啊，然后 我自己觉得就是随你所心啦，对，就是随心你才能因为你不能你强迫自己去念的一定不会念得好， 那应该是要你喜欢这个东西，所以你投入你的时间跟精力跟成本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所以转系这一点，很多人是那个就是他念了原本科系不喜欢，所以他转系。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是为了未来工作职业发展然后去做转系的话，会有点可惜，因为那可能不会是你就是真的想要投入心理的东西。然后我必须不讳言的说，如果你不喜欢你的工作，就算你年薪300万，就是那又怎么样，就是你就是过不开心啊。对
对，真的。
对，但这个也有这也有可以站的点啊，就是300万，年薪300万的人一定过得比年薪只有30万的人开心嘛。对，但这不是我们
差
哦，对，要不是这不是比较讨论范围，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如果你是为了工作而工作，然后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啦，就是很少、很少是就是你是真的喜欢你的工作。然后但我个人觉得我这辈子最大的目标就是找到一个喜欢的工作，然后可以投入自己的时间跟精力去做这件事，然后是开心的，这样。对，
好，谢谢 Sophia 今天我们带来那么精彩的职场探险记，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到 Numbers 的粉专和我们的 Sophia 还有其他的伙伴互动哦。那么我们 D-Lab 咖啡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